弟兄姐妹平安啊，很感谢神哈，让我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话语。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这荧幕上讲的这个祝福千代，祝福千代。好，你移了吗？你移了吗？我想你如果是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你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清楚，因为最近大概十来年这个话题在中国，你只要是在茶余饭后大概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你移了没不管你移去哪里，可能移去澳洲，移去加拿大，甚至美国这个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样子。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大家都跟我也是一样嘛，就是都是移民不论早来或者是晚来，大概昨天我们参加一个小组聚会，大概平均都是来这里大概十多年这样子，二十年以上可能就算是这个老华侨了。对啊，那移民呢通常要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合理的动机而且这个动机要非常强烈，就是说你要合情合理。对啊，那就是我们通常华人呢，我们不太喜欢搬家特别是就是说从中国台湾亚洲搬来这里，这个千里迢迢数千公里搬来这里，那特别是说如果说家里有长辈的话，你我想你跟家里的长辈讲说你要移民，他们一定会说什么 No， 叫你不要去嘛，对不对？因为这会影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父母亲年老的时候，那我们要怎样子来尽孝道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的话，这个除了尽孝道之外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来到这里之后，那这个孩子那孩子来到这里，他就是要在这边上学，那上学的时候他要用英文来上学，那他整个这个环境呢其实是跟我们在亚洲是不一样的OK， 所以整个文化是会完全的不一样的。那常常就会碰到一个这些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就是会有一个这个种族认同的问题他们就会就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同学可能都是就是各个族裔都有，那他们可能认同了他们是加拿大人他不会在很多时候他会有这种身份认同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加拿大人呢还是华人。那在两年前，这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周刊，中国周刊，他在2011年的时候九月，他特别用了这个他们为什么移民来做他的封面故事。那其中它里面谈到很多的层面我们就不要讲政治经济的因素了那这个其大部分的因素呢，就是说他们移民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那为了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的环境那现在很流行就是说要跟国际接轨这个你要跟国际同步，你要这个接收的资讯呢是要跟这个美国一样，就是他就说要超英赶美就是你要比他们还厉害这样子一样。那其实最多的就是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考这个这个怎样子来教养孩子这怎样子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移民来到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请求你来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子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请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当中来带领我们将我让你的话语在这个地方，主啊，能够让每个人都来接受，让圣灵在这里自由运行，也请求你帮助孩子来将你的话语来讲明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 啊，《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三节，啊，《生命记》一到一，这个上面打错了，一到三节而已。我们一起来念：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列律，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而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同敬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好，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旧约圣经熟不熟哈？那这段经文是出自这个《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写的五卷书，那就是圣经一开始的头五卷书。那基本上除了《创世纪》之外，哈，《创世纪》讲了很多就是创造了一些事情。那之后从《利未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都是在记载这个神怎样子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怎样子进入迦南美地的一个过程。那这一段呢，基本上就是说摩西在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他们在旷野了四十年之后，摩西重新把这段四十年这段时间神所颁布的一些诫命典章重新再跟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代，因为在第一代在旷野里面大概都过世了，那进入迦南美地的都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Yeah, 那每次要讲到这个律例典章这个问题，大家就会问说我们基督教就是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嘛，那常常会有说，那主耶稣不是已经在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定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得自由释放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要再次把这个旧约的这些律例典章再次拿出来讲？好，那在讲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这个大家有跳过舞吗？这个是什么舞？这个基本上是华尔兹嘛，对不对？那多数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动，就是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人家在跳舞的时候，然后他心里都会有一个先有个悸动，就是说我也想要像他们一样在上面这样有美好的舞姿。但是呢，很快的这种感动呢，就会被这个现实的问题来 overcome 啊，就是觉得说这个学跳舞太麻烦，算了，不要了呀。大部分都的过程都是这样，他就是先会想要，但是因为发现实际上的这个学跳舞的难度太高，所以他们又就放弃。那其实神的心意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就像这个美妙的舞蹈一样。其实，神要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最好是说，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出来，就能够跳这样子这个美妙的舞的话，这个是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想要。但是要学的话，大家都不要。那我们常常都会讲到，就是再回来。讲到就是这个律例典章，大家一听到律例典章，直接会把就是想成什么律法主义，对不对？哈，就这个大家都不太喜欢，人很奇怪，就是不喜欢守规矩啊。那讲到这个规矩，就是大家都很不喜欢。那我们在学跳舞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过跳舞，特别是在华尔兹是三步的嘛，对不对？这个蹦恰恰蹦恰恰这样子。那你刚开始学的时候，的动作音都是这样，蹦恰恰， 咚恰恰，好像机器人一样这样，对不对？那他们这些人在跳舞的时候，就是他们学了很久之后呢，他们把这个基本的舞步已经就是啊，已经在就是ingrained， 就是他已经在变成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他们跳舞的时候，他其实他们是可以很美妙的那个舞姿啊，他这个有没有？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很 smooth， 但是你还是一样做基本的动作，你不会就只是啊，就是像机器人那样子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啊律法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就是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这样子。那这个是在英国的，我如果说你有对跳舞有兴趣的话，这个是英国那个一个叫 Blackpool 的地方啊，这个是所有全世界跳舞的最高的一个层级啊。那你们去看，就是他们在跳舞的时候，这是比赛，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个你看一堆人在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基本的舞步哈，就是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把它学到最后，就是你可以灵活运用的时候，你像这么多人在跳舞的时候会怎样？你跳没有两下就跟他撞在一起了，对不对？啊，就是神律法其实让我们就是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来灵活运用。那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就是你要这个仪态要很美，就是你要那个姿势这样子。那其实主耶稣呢，也就是像这个里面的老师啊，这个老师是女的，主耶稣不是女，主耶稣是男的啊。主耶稣他就像这个舞蹈老师一样，他来这个世界上呢，他就是将这个律法哈，让我们就是重新再教导。就是你在看新约跟旧约的时候，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对旧约啊不太熟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新约跟旧约常常会有冲突，就是新约主耶稣在讲的是自由释放，但是旧约好像是一个规条。其实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让这个神的这些这个像这样子，像这个基本舞步这样子，你把它学得很熟之后，你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可以很自由的来遵守神的话语。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的经文哈，是在他们在旷野已经40年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啊，那个摩西重新再把神的律法重新再整理。那在这40年当中呢，其实为什么他们要再重新将神的律法重新再讲一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在旷野里面绕，以色列人他是牧羊人，牧羊人他们住的是帐篷，那他们常常要搬迁，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有这个什么很好的家具啊等等在家里面，基本上家里都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睡觉就是铺了就睡这样子。那他们最最最重要的财产呢，就是牧羊人手上那一只杖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那他们要从旷野进入这个迦南平原的时候呢，迦南平原其实他整个的生活的这个水平是比这个以色列他们高很多很多的。那这些旷野里面的人呢，他们信的是这个假神，信的是这个巴利。那很重要就是说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旦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他们这些很丰富的这种物质生活来吸引。所以他重新在要这个摩西在跟他们讲，就是说 你要领受神的祝福，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要遵守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常常就会把这个遵守神的话，就是这个顺序搞错了。遵守神的话语跟领受祝福呢，其实遵守神的话语这只是一个过程。神他的心意，他是要我们去领受丰盛的生命。那有时候就像我们常常会教导小孩，就是说你要怎样子做，你要怎样子做。那小孩子都会觉得很烦，为什么你老是要跟我讲这些东西？你只要父母亲开始要讲什么的时候，这小孩子他通常就已经知道说你要讲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听了太多遍了，一直重复。那其实有时候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明了，就是父母亲他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讲一些事情？那他其实他背后都有一些含义的。那孩子没办法了解，特别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没办法了解，就是说其实神他颁布一些诫命、律例、典章，其实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在迦南地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去拜他们的假神，那然后就是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祝福。就是基本上这个神的话跟神的丰盛的生命其实是像一个铜板，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另外我昨天来的时候，就是经过昨天我们有去那个有一个小组，他们家那边现在都在盖房子。那我就想到，就是其实这十几年来多伦多的这个房价飙涨这个涨得很厉害。那特别是像这个学区里面的学校，如果是排名非常前面的话，那一区的房价就特别高，特别的贵。那昨天去的那个姊妹，他们家里，他们那个房子在 Toronto 大概要就算百万就基本上就等于说是百万豪宅这样子。那我们华人父母呢，他其实就是很舍得啦，就是说他为了要让孩子能够进这个好学校，他们就是很舍得，就是在这个孩子上面投资，甚至买房子等等这样。其实我们华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希望，就是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其实这样其实是一个好事啊。那但是我们要想象，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到底是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在旧约里面有一对父子这对父子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这段时间，就是他们那段时间，他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是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那他们所建立的以色列王朝基本上是在圣经记载的历史上他们是最等于说是最兴盛的时期的。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大卫跟所罗门，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大卫跟所罗门这个名字。那大卫是父亲所罗门是他的孩子。其实大卫他的一生其实是非常坎坷的大卫他小的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被这个先知撒母耳高立成这个以色列的王。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扫罗王还在做王。好，那有趣的事就是说，大卫被高立为王。好，那但是那时候有一个王还在执政。那神允许就是大卫被召进宫里面去替这个扫罗王来弹琴。那个时候呢，因为扫罗王不听神的话，然后神的灵就离开了这个扫罗王。那他常常就会这个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讲，就是这个有一点精神病发作这样子那每次在他发作的时候，他就会找大卫去弹琴给他听。那 有时候在那个弹琴的过程，他发作得太厉害，甚至想要就是想要把大卫杀死。那之后，大卫他就是非常优秀，然后他又一直在这个带领这个军队去打仗，那立下了很多的这个汗马功劳这样。那甚至这个在这个百姓当中呢，就是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特别是这个很多女孩子很喜欢那个大卫，因为大卫长得按照圣经来讲，他是长得很英俊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语传到了扫罗王的耳里面，其实他非常的不高兴，因为有一个这个年轻人这个比他还受欢迎这样子，那这个战机彪炳这样，那按我们华人的话来讲，就是这个功高震主了，就是这样。他之后呢，因为扫罗王实在就很不喜欢他，最后就是要追杀他这样子。那大卫很可怜，他就是被赶出去之后去到了旷野里面，那甚至就是必须要去投靠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啊。其实是他的一生其实是很可怜的。那一直到最后扫罗王过世的一年半，被再次邀请回到以色列来当中来做王。其实我们第一代的华人移民有时候的生命的过去的经验，其实有时候像这个大卫王一样那我们常常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过了有些人经过了战争有些人受到一些迫害，那有些人就是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各个地方去，然后最后可能来到加拿大这里。那在大卫老的时候，他想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就是都有很多的孩子。那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个他的孩子里面就是争权夺利这样子。那大卫一直想把王位传给所罗门，但是所罗门不是长子，所以说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那大卫其实他知道说他要把王位传给所罗门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只要颁一个诏书而已。但是在他死后呢，谁帮他就是看管这个王位这就变成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大卫他一生的经历，他知道就是说在他死后只有耶和华才能够为所罗门王看，就是照顾所罗门王，保护所罗门王。在列王记第二章这里这样子记载，就是大卫的死期将近他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然后特别讲到就是说，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等等这诫命、律例、典章又出来了。然后特别讲到，无论你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你只要遵守耶和华的所吩咐的话，你无论往何处去，你都亨通。那当所罗门登基之后呢，他也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他真的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行。果真所罗门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年之久你如果熟悉那个圣经旧约的列王记的话，你知道他后来的这一些王大概都是执政都不了几年，甚至有几天就被人家赶下来的这一种。那更奇妙的就是说，所罗门他所在位这40年，其实按照圣经来讲，这个是以色列的太平盛世，但是他也没有打仗等等这一些。 但是他的疆域呢比大卫的时期还要大。你如果说有机会你去看这个他们的这个疆域图的话，他反而是整个以色列来讲算是一个最兴盛的时间，就是神特别给他这样子 的恩典。因为所罗门王听他父亲的话，遵行神的话语。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这个是神的应许。这样子就不论你现在是就是你现在是在社会上是什么阶级，你可能是在餐厅打工，或者是你是现在是高科技主管那其实神他的恩典他的应许是一样的，只要我们遵守他的话语我们跟我们的后代神都会祝福我们。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摩西的身上摩西他讲完了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之后呢，他特别就把这个约书亚招了来然后他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祝福约书亚，将领导以色列人的工作棒子交给约书亚。刚刚我们讲大卫跟所罗门他们是父子的关系，那摩西跟约书亚其实他们不是父子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呢其实可以说是属灵的父母亲，这样子属灵的父子。从他们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跟那个亚摩利人在征战的时候这个如果说大家熟悉圣经的故事，这个中间那个是摩西，然后旁边那两个一个是亚伦一个户尔因为那时候那个圣经记载就是当摩西举手的时候他们在下面就打胜仗所以要有两个人去帮他手举着，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就一直打胜仗。那约书亚呢就是在那个下面那一群的里面带头打仗的那一个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那另外有一个更重要的故事，就是说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旷野里面的时候，摩西有一次送的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美地就先去看看他们将要进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他们去看的时候呢总共去了12个人那回来之后其中的十个人他们除了就是把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物产带回来之后呢他们就跟这个摩西讲，就是说这个迦南美地呢果然真的是按照神讲的这样子，一个是流奶与蜜之地 物产丰富，但是他们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住在迦南地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身高都比这个以色列人高非常多这是在等于说是在以色列人面前是巨人，这样就好像我们站在那个姚明的面前是这样，他是这样子，我们是这样一点点呀。那圣经里面就形容，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亚摩利人面前就像蚱蜢一样来形容他们，是这样子非常的渺小。同样的事实就是物产丰富跟有巨人住在那个地方，在这个12个里面呢，这其中这10个他们看到的是这些巨人这些困难看到的是人的软弱，但是其中的2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他们看到的是神他的大能，神的应许，他要彰显在这些软弱的以色列人身上 要帮助他们啊，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在这个啊年轻的这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两个呢，最后就是变成就是当初在旷野四十年啊，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都过世完之后，唯一仅剩了两个人，最后能够进入迦南地的。那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就是说这个约书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刚才我提到就是啊，在前面那个战役跟这个啊，他们去做 spy 和做间谍去窥探迦南地，其实在整个四十年的过程当中啊，摩西都一直把约书亚带在他的身边。他很有目的的，就是说要带领这个啊摩西有目的的要带领约书亚这个人起来啊。特别在啊民数记第二十七章十八节，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经文会有什么反应，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这个是 incredible， 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他被神特别钦点叫过来，然后叫摩西来祝福他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Yeah. 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其实这几一两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一直感受就是说，神他在这个地方要行一些奇事，他做一些啊，大的事情在这个地方。那当整个教会的事工在进行的时候，整个教会在往前面行的时候，我想请你想想看，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像约书亚这样子的人，你愿意带领他一段时间呢？啊，有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自己小孩子。自己有小孩子，我们像这个大卫跟所罗门一样啊，我们可能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孩子的身上。那有些人可能年纪稍微比较大，可能已经进入这个空巢期了，那你的孩子也不在身边。那其实你可以找教会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你可以带他一段时间。好，其实。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有花一段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做这样子的投资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哈，每一个年轻人都可以像约书亚一样，将来是带领整个教会往前行的人，一个另外一个新的 leader 起来。甚至说你说你可能现在只是年轻人，其实年轻人也是可以带更年轻的人一起起来走一段路。当两个人一起走一段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神在这个地方的使命啊，借由我们的手这样子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下去，就好像我们在啊接力赛跑一样，我们跑了一圈，好，那跑完之后我们将这个棒子交下去，交给下一个人再继续去跑，啊，将整个啊神在这个地方的使命，我们这样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概是两年前嘛，两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也是在这里，那教会里面大概只有，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只有大概七八十人，那时候大概只有好像七八十人，但是两年后啊，现在大概我昨天听师母说，我们好像将有时候多的时候快两百人啊，一百七八十人，将近两百人呀，那两百人是。好像是教会要突破了那个数字，那其实你想一想，就是说一个教会两年要成长从七八十人到两百人，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数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就是说神一定有在这个地方，他有在做一些新事的时候，才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成长。那特别是我们现在哈，就是那个。年轻人他那边啊的聚会场所可能不太够用，那我们一直在找啊，教会一直在找这个新的地方聚会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我们今天刚刚分享的这个这个大卫所罗门，或者是摩西跟约书亚这样子，我们有目的的带领了一些人一起来走一段路，我相信神在这个地方会一直使用这个教会，特别是我一直有个感动，就是说这个神要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在阿托瓦这个地方做一些新事。那要做一些新事呢，他必须要拣选某一个教会来做。那我的感觉是渥太华生命和灵粮堂是神所拣选要做新事的那个教会、yeah. 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让这个新事能够一直下去的时候，他所一个有要一个东西可以维系维系他这个动力。那这个动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神的话，我一直在重复，今天一直在重复这个，将神的话要教导你的孩子。我们不要就是说只是把孩子送去学校，然后让学校去教。其实整个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培养，其实是要从家里面开始。那有一个统计，就是说这个谁对你的孩子影响力最大。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是牧师的孩子，牧师可能对孩子影响力大，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对孩子影响力大。其实都不是，其实对孩子影响力最大的是父亲，是父亲，然后母亲是第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生命如何怎样子传下去的时候，要从我们自己现在开始，从我们自己就开始学习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将整个主耶稣的生命从我们这个个人能够来活出来。我们如果能够将神的话语从我们的生命活出来之后，孩子他们就会看到说你这个父母亲是不一样的，这个信仰是真的，他们就会愿意继续来多认识这一位神，然后将这个神的祝福在这个地方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的传下去。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这个教会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去，不然也没有这种这个火热的心在那里哈。那我是想鼓励大家，就是说从你自己的家里开始，让神的祝福从你的家开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请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远方，从异乡，从搬来这个地方。主啊，我们常常是要来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的环境。主，我们也请求你给我们智慧。主啊，当我们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把你放在首位。主啊，将你的话语透过我们自己教导给我们的孩子，让主你的应许，你的丰盛的生命能够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一直到千代，让你的祝福从这里一直流到千代。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